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一起品茶聊天，探讨人生。这个六月呢，被称为黑色六月，对于家中有高考和中考的孩子以及家长来说，都是非常煎熬的一个月啊。
是啊，所以在周一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分享了一篇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标题就叫凉薄的高考需要逆商。
嗯，
也就是说，面对残酷的高考，需要有应对逆境的勇气、信心还有智慧。
没错，那篇文章的作者阿浅呢，就给出了答案。信、望、爱是拥有逆商的三大基石，而拥有信、望、爱的人生呢，是源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生命的主。
是，我非常赞同。那几乎每年高考呢，都会有学生自杀。今年在高考开始的第一天，就有一位21岁的复读生因为不堪压力自杀了。我就在想，如果他能够知道自己的生命很宝贵，他能够明白考上大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该多好。
是啊，
至少他不会如此轻易的就了结自己的生命。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唐老师信箱的两封来信，一起来聊聊学习成绩不好，高考失利，出路在哪里。
嗯，邀请朋友你一起来探讨这个出路。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黄昏下午茶，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封来信。这位学生他说，因为我妈妈信主，所以我从小就跟妈妈去教堂做礼拜，现在已经相信主了。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我在学习上遇到很大的困难，现在成绩很差，顶多考300分总分，但我总想努力考上一所大学。我来自农村，想读书改变自己的生活，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成绩都很好，心里总觉得要努力赶上他们。我现在就要步入高三了，成绩依然很差，而想要考上大学必须得400-500分才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祷告也不见效果，我感觉不怎么认识神，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还没有受洗，有些事也不怎么明白，现在真的需要帮助，期待着您的回信。
嗯，这是一个主内基督徒的孩子，而且他本人呢也已经信主了。
是，
不过呢他可能对神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
嗯，那这封信呢让我们看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遇到同样的压力、挑战和困难呢，以至于都同样会产生迷茫和无助。
是的，那么来信人呢，他是一位高二的学生，可能是想到一年之后就要高考了，自己的成绩呢却很差，如果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呢？在这个来信人看来，作为农村的孩子，读书考大学似乎是改变生活的唯一出路。
嗯，
但真的是唯一的出路吗？显然这个答案肯定不是的。
嗯，
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看一看唐老师信箱网站的回应。回信说， 读书不仅仅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读书也可以改变我们个人的素养，改变我们看待生活的态度。人都是上帝所造的，世界上没有两个性情、能力，甚至是长相完全相同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和有限，而高考并非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像大专院校、技术学校等等，也都可以让你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也都能学到一技之长。所以呢，不需要聚焦在考上大学这一件事情上，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尽力地把书读好，努力地改善学习的方式，妥善地利用时间，设法取得理想的成绩。虽然神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不过我们必须先尽力而为，然后才能等候神的美意和带领。学习认识神和明白神的旨意是每个基督徒穷其一生的努力，所以在你努力学习的同时，也要记得亲近神，寻求他的帮助。诗篇20:7就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愿你继续努力追求认识神的真理、神的大能和慈爱。
我们听到这个回信呢，首先回信所说的读书应该不单是指考上大学才叫读书，事实上读书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应该做的事情啊。
嗯，
经常读书而且经常读好书，对于提升个人的素养、开阔眼界是大有益处的。可惜呢，很多人都是上学的时候才读书，从学校出来了就不再读书了。
是啊，不知道是不是读书读伤了。当然了，这个书的海洋呢是非常浩瀚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选好书来读，那就去读圣经吧。
嗯，
假如说一辈子只能够读一本书，我想那也应该是圣经，
这是很智慧的选择。
对，其实我自己的妈妈就是这样，她没有文化，没有读过书，可是她信主以后呢，她这一生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圣经。
哇，那是太棒了。
嗯，
我们回到这个回信呢，信箱的观点呢是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建议来信人呢先不要想高考考不好怎么办，要先用心在眼前要做的事情上，同时呢也来努力追求认识神。
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
是
因为人生的每个阶段呢都会有一些压力和挑战，我们不能够每次遇到挑战的时候呢就专注在去想结果如何结果如何，而应该去努力地做好当下该做的事情，把结果交给神就好了。相信神所安排所许可的结果都是最好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才会有平安。
嗯，而且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先做好今天的事是最明智的选择。
嗯，
下午茶，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二封来信，同样是一位高中的学生。他说，我今年刚信主，是在校的高三学生，主内有位姊妹送了我一本唐老师信箱的书，觉得很棒，感谢主让我从中看到对神的认识。 我发邮件给你是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困难，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我很困顿，我想把成绩提高，可就是提不起动力。我知道凡事都要倚靠主，我每天都晨祷，向主祈求，希望他增添力量，可是我目前还是很厌学。有位牧师告诉我，基督徒什么都要争取做最棒的，要荣耀神的名，可是我现在的成绩却没有荣耀神的名，我该怎么做呢？
这位来信人呢，他是一位高三的学生，而且也是一位基督徒。跟刚才的来信人一样，他同样是因为学习成绩不理想，甚至是他还感觉到厌学，所以呢，就因此觉得特别困顿。
作为基督徒的这位学生呢，他将成绩不好提升到一个属灵的高度啊，就是不荣耀神。但是如果成绩不好就不能荣耀神，按照这个理论，并按照世界上所谓最好的标准来看的话，可能很多的基督徒都不能够荣耀神了。
也许我和冰燕也不能够荣耀神了。
是啊，
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会看到呢，上帝说你要把头生的初熟的果子献给我，但是上帝并没有说你要把你认为最好的献给我。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最好或者说你认为最好，这个是有区别的。
对，其实人都是神造的，神才了解每一个人，而且人的才干能力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神其实并不在乎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做到怎样的成功，但是他在乎我们在凡事上是否愿意依靠他，相信他，并且顺服他。而且呢，神在乎我们是否看重神国的事，而不是世界的事。
是，荣耀神呢，是不夺取神当得的荣耀。如果我们在凡事上尽心尽力，以顺服相信神的态度，忠心在每一件事情上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荣耀神了。
那我们也来看看唐老师信箱网站对这位小弟兄的回应。回信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和有限，神接纳你不是看你成绩的好坏，而是因为他爱你，所以你也要爱自己，接纳自己，包括自己的不足和有限。再则，荣耀神的名并非是一定要取得最好的成绩，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外在的表现。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品格。当然，基督徒应当靠着主履行自己在各方面的责任，努力学习本是学生最基本的任务。不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才能，尽管现实生活中成绩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主要指标，但作为基督徒，重要的是要展现出神赋予你的恩赐与才能。当你不会因为成绩不理想而感到沮丧，不会给自己太多心理压力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长处，会努力把该做和能做的做好。任何事情都有规律可循，良好的习惯可以有事半功倍的结果。雅各书1:5应许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既能够坚持每日晨祷，说明你有自律的能力。求神加给你智慧和力量，找到厌学的原因，从实学习的动力和信心，善用时间，改善学习方式，培养起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一分耕耘，相信必会有一分收获。箴言书3:5-7也教导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听完这一封回信呢，我们看到跟前一封回信一样，都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虽然基督徒可以凡事交托，但也要尽自己的本分，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凡事忠心。那作为学生呢，当尽的本分，当下要做的就是努力读书。这个呢，跟我们在职场中的基督徒当尽的责任是努力工作是一样的道理。
同样跟一个在家庭当中做家庭主妇，她要努力的去照顾家庭，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
那么这个来信人他提到厌学，其实为什么会厌学呢？通常呢，除了压力以外呢，可能会跟比较有关系。
嗯，
就是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学习进度，或者说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别人学得好。那么这样的比较的话，就会给自己带来更多额外的压力。
嗯，
其实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还是需要把眼光调整到神是怎么看你的，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跟别人去比了，不用比也就没有压力了。那么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探求知识的兴趣自然就会回来了。
是，我们同时也要记得，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或者是家庭主妇，有任何的难处，我们都可以向神求力量，求帮助。还有就是像回信里面所说的，求智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将结果交给神，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因为成绩不好或没有考取到希望的大学而感到沮丧，甚至是无望了。
黑云密布，阻挡前方，你是否感觉迷惘？有一道彩虹在你前方，哦，朋友，你当抬头仰望，不要失望，不要沮丧，生命不是独自一人承担，他用双手带领你走，照出黑暗，你不孤单，你不孤单，他要带领你在爱中刚强，从黑暗走向希望，明天生命将看见曙光，你不孤单，你不孤单。
刚才呢，我们分享了两封来信，都是面临着高考并且是成绩不好的学生的来信。那今天呢，我们不知道这两位学生他们怎么样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希望他们无论是在怎样的结果境遇中，都体会到了神的同在。
是，
其实人生只要有神的同在，就会有安慰，就会有希望的。
对，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呢，是成绩不好或者说是高考失利，出路何在？那相信每一个过来人都会知道，高考上大学真的不是唯一的出路。那可是对于处在高考这样一个阶段的人来说的话呢，因为学校啊、家庭啊营造的氛围，他也很难能够想得清楚除了考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所以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为出路发愁的境况中的话，你需要从你原有的思路或者你所处的环境当中抽身出来，多想想你接下来可以做什么， 或者是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他们又在做什么？
也就是说你需要抽离。其实我们在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抽离。把这个思路先抽离，可能我们就会能够客观的来看待问题和处境了。
对，都说旁观者清哈。
那么境界微信公众号在高考期间呢，也曾经发布过一篇曾是高考落榜人的故事。在那篇文章里面呢，其中有一位叫小乙的姐妹，她就回顾自己当年高考落榜，因为不堪家人的数落轻视，就决定投江自杀。不过呢，最终因为对死亡的恐惧挣扎，她没有能够亲身成功。今天她回首往事的时候呢，就说特别能够理解那些高考落榜后离家出走或含羞自杀的孩子们，尤其是青春期的女孩子，她们本来就脆弱、敏感、孤独、无助，而且她们最需要的是来自家庭的宽容、接纳、鼓励和善待。如果这最基本的爱和尊严都匮乏了，最后上演的将是一场又一场新的悲剧。
小乙的故事呢，对所有的家长都是一个提醒啊。当孩子本来就处在高压下，家长要给孩子减压，而不是额外的增加孩子的压力了。另外文章中说到，有一位小盘弟兄，当年学习成绩优秀的他，却在高考的时候失利，没有考取到希望的重点大学，而是被职业学校录取。不过他很快就调整自己，以积极的热情投入到职业学校的学习中。读完专科毕业工作后，他又在业余的时间报读了在职本科。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说，高考失利不等于人生失利，因为人生那么长，机遇并不少，关键是你有没有一颗肯坚持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心。
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考呢，它只是人生的学习告了一个段落而已，
是
更长的学习和成长还在后面呢。所以又何必用愁苦甚至是轻生来给自己的未来做出判断甚至是了结呢？那么在那篇文章中还有另外一位小霞姐妹，她也曾因为高考失利，结果呢本来想复读的他却被别人骗去读了一所民办的自考学校。在随后的几年当中，甚至他走入工作以后呢，考试的噩梦都在多年伴随着他。不过如今这位小霞姐妹她已经有了女儿，她就说，我不会再像家人当年那样为了面子虚荣，用那些大而无当的励志鸡汤去强迫或是所谓的激励孩子。因为上帝造人本来就各有不同的恩赐个性，不能够整齐划一的关到一个笼子里面。我希望女儿将来不以分数、学历、地位、金钱等等做自我价值的评判标准。毕竟人生的唯一出路不在于金榜题名，人生的真正价值也不在于出人头地。我希望我的女儿确信自己乃是神所爱的宝贵孩子。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
天我们这期节目探讨的话题是成绩不好或高考失利出路何在。那其实在应试教育的这块土地上呢，有很多当年成绩不好或是高考失利的人，他们如今都活得好好的。
嗯，没错。
对，其实唐曼和冰燕当年也都经历过高考失利的挫败啊。
嗯，
但是今天呢，当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也都确信的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嗯，其实呢，除了大学要学的东西啊，发现工作以后要学的东西其实跟大学学的还真不一样。即使你考上了好的大学，你出来还是要继续学习的。
嗯，是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宝贵孩子，你就会在人生的每个路口依循神的指示和带领，走出丰盛的人生，而不是依据世界的判断和标准走进绝路。
是的，我们也特别的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给到那些高考失利的孩子们一些安慰，一些启发和帮助。
嗯，
那么朋友，你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欢迎你写信与我们分享交流你所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203，或喜马拉雅听书平台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人生的真理需要装备，跌倒后站立才能体会，因为人永远不会完美，放下自我要敞开心扉，携手并肩就不会疲惫，彼此帮助要紧紧跟随，让你我相互擦干眼泪，宣告着青春。